冯工当时也是夏天的时候邀请我在我们的小孩子那里开始，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有一些分享啊，而且特别的要求要英文讲啊，这个对我们这些母语不是英文的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当我第一次站在那里的时候啊，也是为了客气一下，我就跟我们的小朋友们讲，我说你们以前有没有见我在这里讲过，他们说没有，然后我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speak here。 然后他们，我们的小朋友很 smart， 然后马上有人跟上来说 It could be the last time。 所以他们也很不客气地打击了我一下，说你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啊。我今天呢在这里啊，第一次，我不敢讲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我按最后一次来做准备。 OK 啊，今天我记得两年前我们的教会的退休会，当时三年前赖约翰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讲，赖卓汉牧师他讲过一个秘诀，基督徒做事的秘诀，就是遇到你想做又必须得做又不敢做的时候的秘诀是什么呢？靠着圣灵，后面一四个字是什么？硬着头皮。所以我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站在这里。 OK，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可少的那一件。 What happened？哪里有一点接触不好。那样，大伟，你帮我 switch 到你后面的 computer 好了。在这个。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请大家一起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再读一遍啊。但是这一次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屏幕上，这是中文新译本的译法。 OK 啊，我们大家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家里，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就上前来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你不理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主要的只有一件。马大呀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从他夺去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讲话，主啊，孩子也特别向你来祷告，主啊，求你使用你不配的仆人，主啊，你用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主啊，你借着我的口从这个破碎的器皿中能够释放你的信息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开始呢，我们先看关于这个，从大家从这个讲到的题目也看到，可能我会主要是讲马大。 OK，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题目，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听过。但是在开始之前，我想讲一个关于这一个段故事的背景这里讲到了一家姐妹两个，马大玛利亚，在他们住在一个靠近耶路撒冷大概六里地的地方的有一个村庄叫伯大尼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二章那里讲到他们家发生的另外一个故事，在他们的弟弟叫拉撒路身上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耶稣也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姐妹两个和他们弟弟呢，可以看来从圣经上看他们是过着一个很穷苦的生活在一个很偏僻的乡村里面，但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现在成了一个旅游的圣地，很多时候讲那个圣地游，就是基督徒到耶路撒到那个以色列去的，这个是必经的一站。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有可以你看到那个小村庄会有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当时他们的家，甚至有拉撒路的那个坟墓，那个现在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就因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两个和他们的弟兄的故事。OK， 我们要看的是 今天先要从马大的服事开始。我们看到这一个姐妹，她在她做了什么事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这里讲的，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是和合本的翻法。OK， 在下面呢，在新译本呢，特别讲到说，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样，弄得心烦意乱，就上前来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你不理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OK， 我们先从这一节圣经来看起，再看整个的故事。OK， 我想先看这个马大的服事，然后看马大的一个服事。我们知道从这个文字描述中知道马大出了状况，那这个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呢？我们来看这个危机是什么。OK， 首先呢，我们这么一位可爱的姐妹呢，她伺候的事多，按经文上和合本讲她伺候的事情多，那个新译本译作她有许多要做的事。 OK，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特别服侍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经常我们忙得四脚朝天已经，但是还是忙不过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尤其像马大面临的这么一个，因为当时耶稣在传道的初期，他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异能，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一群人。我想当他到伯大尼这个村庄的时候可能也不例外。但是这么一个姐妹，这个马大这个姐妹呢，她是圣经上没有记载她其他的家人，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是个姐姐在从小就在操持这个家的需要，她要 take care 自己的妹妹，要 take care 自己的弟弟，所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他是一个闲不住人，他是眼里有活的一个人，就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当他看到主耶稣带着一群门徒，带着一群人来到他们这个村庄的时候，他第一的反应是看到他们的需要，他看到他们要有地方休息，要有水喝，要有饭吃，然后那个一群人都要被 take care。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如果这所有的负担都落在这一个姐妹身上，她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她继续做下去会是什么光景呢？我把它叫做一个超人式的服侍，就是很多时候她必须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需要，就是哪里需要她就得上比如说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各地的教会都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到处的服侍中都有她的身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可能要思考的是，是不是神真的是，这是神的心意。 OK， 我们很多弟兄姐等一下我会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但是这里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马大面临的一个服侍是一个全方位的需要，然后他一个一己之力，他要面对这么大的需要，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实际上这个如果说还好的话，最要命的是因为这些服侍给他带来了一个他心里忙乱，在和合本翻成心里忙乱，但是在新译本就直接翻得更直接，就是心烦意乱，就是他服侍下来最后已经，大家都知道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平安，他在已经这些事情已经把他搅得已经心里没有办法安静，所以这样的服侍呢是一个失去平安的服侍，或者说他即将导致一个失去平安的服侍。 OK， 如果我们再看刚才那些经文呢，这个马大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跟主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把中间的省略掉，请大家只注意前面后面。”他说：“主啊，你不在意吗？”或者那个新译本译成：“主啊，你不理吗？”大家从这句话里面，你读出来什么东西？他有没有，是不是他有一种什么情绪？他有一种埋怨。OK， 当他服侍这么多，他本来是为着这个神的在服侍的时候，但是这么多事做下来，最后他是在埋怨神。OK，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危机。在下最还有一点呢，当他跟耶稣提出请求的时候，他跟耶稣讲到他的妹妹玛利亚，他坐在那里不动，他跟主耶稣说：“请吩咐他来。”我不知道大家从这几个字里面你读出他有一种什么情绪，他是不是对玛利亚很满意？他对玛利亚是，虽然是他的妹妹，他很爱她， 啊，就像我们很多的同工一样，我们很爱我们的同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出来，我们带来一个责备同工的这种服侍带来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跟同工的关系可能出问题。OK，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几年以前我去我来普渡没多久，我去一个参加一个校园团契的就说有一些基督徒 faculty 的一个 network， 一个每年有一个年会啊。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碰到一对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在学校里面一个校园里面做老师，然后他们也是神给他们有很多的负担，在学生中间做传福音，然后也在学生团契学校校园团契中服侍。那个弟兄就给我分享了他们的一段经历啊，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个弟兄讲的一件事，说有一年的感恩节，然后他们家要开放家庭，就很多的学生去他们家吃饭，然后借着那个机会成为一个福音的聚会。我知道这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都在做的，但是这个弟兄分享的比较特别。他说那一天呢因为那个地方天气不好，所以很多的学生都没有地方去，所以就是呼朋引伴呢，就是来的人远远的超过他当初他们预计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聚会召集的时候，这个他的同工就跟那些被邀请的朋友讲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准备，你们只要来就好了。这一家他太太非常会做饭，能够做非常非常可口，你们只要来就好了。然后大家也都不客气就来了。来了之后那一天是来了真的是很多人，他没有说具体多少人，但是我听他的描述真的是很多的人。然后在那个聚会中间呢这夫妻两个就把孩子，他们也有孩子，把孩子都丢在一边，两个小小孩都顾不上，完全丢在一边，然后他们就在忙里忙外然后在最后那个中间就是说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吃东西，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管孩子，反正最后就好不容易把这个需要应付完了。在那个聚会玩的时候搞到晚上很晚，然后那个他们的同工又跟其他那个跟这个弟兄就讲说我们要带着一群慕道友，我们要去 shopping， 因为第二天是 Good Friday， 所以说需要你帮忙去送人。然后这个弟兄呢就开着车，然后送了一波又一波，送了好多个地方，然后回到家已经非常晚了。非常晚了的时候孩子已经自己 take care 自己，不知道在哪里睡着了。然后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就在那里收拾东西，就是收拾那些锅碗，也是搞得很晚。但是从这个果效来看，别人讲真的，他跟我一讲，我跟他第一反应我说感谢主。但是那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是完全另外不同的故事。他说他在那里最后做清理的时候，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满了苦毒。他说他先是埋怨神，他说为什么你把我丢到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他其次是埋怨同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这么重的让我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弟兄当时用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的服侍就是那个马大那样的服侍。我为什么把这个四点列出来，从这个弟兄的分享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是一个很有危机的服侍，如果我们长期的持续的这样去服侍的话。 OK， 这后来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弟兄他们后来大概再分享一些，但是他们也是从这中间他们也重新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服侍，重新的来定位自己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我会也经历了一段调整的时间这里呢从这一页这几点，我想我大概列出来的好像都是马大的不好的地方。 OK， 但是如果你看主耶稣跟马大的对话，主耶稣并没有指责马大，主耶稣只是说他不像主耶稣对马大的态度不像他对法利赛人对那个文士那些非常非常的直接或者甚至非常的尖刻，但是他对马大只是一个提醒。他说你不可少的是那一件。 OK，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OK， 为什么耶稣没有责备马大呢？我们看马大这个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姐妹，她有很多的可贵之处。首先我刚才已经分享，就是说她有毫不用质疑她有一个爱主的心，她愿意去为 耶稣来摆上自己，摆上自己的精力，摆上自己的时间。另外他有一颗服侍的心，他也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看到服侍的需要，他愿意出来做，而不是坐在那里。 OK， 而且在我自己来看来，我觉得马大的最大的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很直接的态度。他是圣经里面的原话是就近前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是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们在这边的教会可能还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前在大城市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华人教会服侍得非常非常辛苦，最后以至于到一个什么程度，要金盆洗手，要找一个美国教会躲起来。然后这个我们也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但是从马大这个服侍来说，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好像很，虽然他带着一种情绪，但是他是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OK， 他把问题，把自己都带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谁都不敢讲自己不会遇到问题，但是最怕的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正确的处理的途径。在我很喜欢的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经常提到，他说 At any 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翻成中文就说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转归向神。就是当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马大这个姐妹，当她在遇到这样的疲乏，这样的无路的时候，她选择了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她一个答案。那从耶稣来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在耶稣来的答案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OK， 这个如果具体到这里呢，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那我们就看玛利亚做了什么。这个玛利亚做了，你从经文上看，基本上她做了两件事。第一，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 OK，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他这个玛利亚这个姐妹，她全人来到的主耶稣的面前。坦白地讲，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到一种程度，我们的已经火烧眉毛了，但是我们还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凭着自己扛一扛。 OK， 有的时候我们跟各种关系已经破裂，跟家人的关系，跟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跟老板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的时候，我们还是试图用人的办法在挽救，用人的办法在弥补。 OK， 但是这里玛利亚 set up 一个，耶稣讲到玛利亚的这个 example， 说玛利亚她来到耶稣的脚前，就她人到神的面前。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痛苦，已经挣扎到一种程度，我们的圣经可能我们都翻不开，我们知道应该祷告，我们应该聚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这里耶稣借着玛利亚的 example 提醒我们，我们要到耶稣的到耶稣的脚前，我们要全人的来到他的面前。 OK，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来了还不行，经常我们来了不一定有作用。但是这里玛利亚第二件事，她坐着听他的道，就是能够真正的我们全人全心的面对神的话。以前我记得我们在以前那个教会，我们的弟兄在分享灵修，就是说每天的灵修的时候，他讲到他分享他的经历，我觉得他非常形象。他说在刚开始学习早晨晨更的时候，我们可能把逼着自己起来，闹钟上好，逼着自己起来，然后把圣经找出来，然后读一段经文，然后要有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但是当一安静下来的时候，脑袋里面是万马奔腾，他用的原话是这样，就是我们各种各样奇怪的念头都会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在那种状态下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被神的话得到。所以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能要操练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去全人的全心的面对神的话，每一天多一点默想的时间，多一些每一天有一些或者如果你用一两节圣经的经文，如果那天神赐给你的，你在默祷，那你在反复的思考这节经文。就像诗篇第一篇讲到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基督徒得能力的一个秘诀，这也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那不可少的那一件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Okay. 另外呢，从耶稣来的答案讲到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如果看英文可能会更清楚一点，他就说 choose what is better。这里从这个 better， 从这个更好里面或者上好里面，你能看到耶稣没有否定马大做的事是不好的事，他只是说玛利亚做的是更好。 OK， 大家一定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分清楚。另外呢，耶稣讲到说玛利亚选择的这一件是不能夺去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长久功效的，这件事能够进到我们生理心里。 OK，我想我们从这里来开始，我们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追求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不可少的那一件。首先呢，我们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被神改变，被神预备。在我非常喜欢箴言里面的一句话，这也是很著名的经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这个这里讲到一生的果效，包括我们服事的果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事的果效不是说从我们做了多少事发出来的，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Okay. 记得以前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关系非常非常的僵，已经闹得要破裂的时候，已经屡次提出要离婚。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我们就跟这个姐妹在分享，就是谈到她就讲到她的一些难处。我们也就问他说，你对这个圣经上教导这个夫妻关系你是怎么看？他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说我知道，他说我也在努力的顺服他，他让我做什么事我都做。但是等我们交谈下去之后，他等一点一点的谈下去，最后他也分享到说，我是逼着我自己去顺服他，但是我心里实在是瞧不起他。当你知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的夫妻关系出状况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如果我们心不对，就像那个姐妹一样，她做得很辛苦，她做了很多别人看来她做的真的是忍辱负重的事情，但是她的心里有一个结没有过，就是她没有，她的心里面瞧不起她的先生。但是当他自己也是感谢主，用了很长的时间，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需要。当他自己来到神面前，让神来改变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真的是经历了极大的一个翻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找问题的solution的第一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是我们背着我们服事中的需要。表面看起来是我们去做这件事需要做，那件事需要做，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到神的面前。第二点呢，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OK， 我这也是大家非常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15到16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这一节经文，这是我们好像得能力的秘诀。但是 unfortunately， 从以赛亚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世人选择的一个道路是什么？是后面这一段，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要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很多时候我们服事中出了一些状况，已经好像没有办法，就已经搞不过来了。如果你仔细的想，实际上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我们并没有真正明白神的一些心意是什么。我们看到的需要，我们看到的传福音的需要，我们看到的普渡周围有几千的华人，我们看到的这个社区有很多的人需要被 take care， 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尤其神对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有心服事的弟兄姐妹都要思考的。 OK， 是我们是先安静在神的面前，经历神的一个清楚的带领我们再去做呢， 还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骑上马先跑。这是我们需要一个很认真的在思考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当这个我们在追求这不可舍的意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带下从神来的祝福。OK， 这也是一个秘，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秘诀。表面的看来，我们好像把这个事放下了，我们去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会改变我们。在我跟大家读一节圣经，在申命记的33:25，这个后半段讲的说，你们的日子如何，你们的力量也如何。坦白的讲，做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也有很多的服事，我更期盼的圣经上这句话是，你们的力量如何，你们的日子也如何。 OK，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你把这个力量和日子两个字换一下，你会想表达的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是 Purdue 的那个 tenure track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按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在美国这个 hourly pay 最低的一个工作啊，各种的压力，各种的现实的压力。如果要又在像我们这个年纪，在家庭也有很多需要，在教会服事也有很多需要。按我的讲，如果我把这个圣经改过来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我就这么一点点能力，你让我的那个funding就不要，我不要申请，他自己就来就好了。你让那个传福音的事，我不用花时间，别的我的学生就信主就好了。但是神没有这样，神没有这样应许，神应许的给他的子民应许的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就很多时候神把我们丢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但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但前提是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的力量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求我们的环境去改变，我们要求神让我们从这个环境中我们自己学到什么。另外在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20世纪的一个旗杆式的一个人物，尼托生弟兄，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主的工作就是生命的流露，不是为主做工，乃是让主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这些做的事果效都是神自己来带来的，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去做的。 OK， 我想在这里从这个引申出来，我看的那个还是想有把尼托生弟兄的一些他的早期的一些教导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就跟这个相关的。尼托生弟兄在20世纪的前半夜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讲章，叫释放神，释放电，或者是释放神。当然他那个讲道是用的是另外一段经文，但是实际上我很希望把那一篇讲章给大家读一遍，我们今天就不用讲了，因为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touch人心的一篇讲道。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从中间摘出几段话读给大家，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 OK， 在那个尼托生弟兄在这篇讲道里面，他讲到所有在神面前的罪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违背主的命令，如果主发了命令你不做就是罪，但请你记得，不止这样，在这里还有一种也是罪，就是主没有命令而你去做了，所以这一种是悖逆的罪，一种是妄动的罪。一种是主说了你不听，一种是主没有说你就去做了。这里请大家来思考，我们有没有在这两种罪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反省。 OK， 另外呢，在同一个那个讲章里面，尼托生弟兄讲到说，因此一切要到神面前来，要侍奉神的都得应付神的圣洁和公义，并且还得应付神的荣耀。就是每一个到神面前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能干，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荣耀，坦白地讲，这样的服事不被神纪念。我想我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些思考。 OK， 另外呢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那个尼托桑弟兄的讲道里面，他讲到如果要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就必须亲近他。我们如果要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就必须在他面前侍立，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旨意。这一个 这一段话可能就是在回应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那个刚才那一段经文，也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 OK，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工作不是你随着自己的意思可以做的，神的工作乃完全是属于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在 PCCF 团契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决定，我们要面临服侍的很大的需要，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那一块，没有需要。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是神在做，我们只是那个器皿，我们不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服侍中我们还是很 strong will， 很有自己很强硬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我们先安静一下，然后再讲我们自己该讲的话。 OK， 底下呢就还是回到刚才这个耶稣讲的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期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像耶稣所鼓励的那样。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先被神得着。这是一个，首先这个上好的福分是检验我们服事的一个动机。就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的服事是不是把我们自己先带到神的面前。Oka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是这个服事让我们自己老，自己越来越大，最后就大的就别人已经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工了。以前我听一个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形象。他说我们的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螃蟹。 OK， 螃蟹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我们心里想的是往前，眼睛看的也是往前，但是我们横着走。如果在弟兄在教会中有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大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思考，我们自己不能成为那一只螃蟹，我们自己先要到神的面前。 OK， 另外的这个检验这个选择上好的福分，这也是检验我们服事的一个果效。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检验服事的果效，我们可以用数字，有多少人受洗，多少人我们的花名册上多了多少人，但是在神面前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人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把人带的只认识了我，还是把人只带到我们的小组里面。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服事的果效到底落在了哪里，我们有没有落实在人身上，有没有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挡在他和神中间，让他只看到了我们自己。 OK， 这个下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当我们拥有跟神这样直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拥有那不能夺去的。这是一个真实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过程。 OK， 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因为在那里面的比在世界上更大。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从服事中经历了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事我们都不怕了，好像表面看起来没有人做事，缺人做事，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的里面的那一位他 take care。 OK， 我在结束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实际上这是在我信主以后我的经历中大概最重要影响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在10年前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学生团契服侍，我在学生团契做主席。我们那个团契很小，然后大概平时聚会就20多人，到每个月一次特会大概有能到100多人。然后每次特会的时候我们都用学校的教室来请一些特别的讲员来布道。有一年呢，2002年的时候，我们请的是我们在北美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到我们那去布道。但是为了邀请他，我们排队排了2年。 OK， 我们排了2年之后，终于说那一年的夏天的某一天他要来我们那里布道。然后我们就提前2个月就开始预备，就要首先就是场地。我们读书的是一个私立学校，你知道美国私立学校的规模都非常小，所以我们那个学校最大的一个教室阶梯教室就只能坐180人。然后当时我们就盯着那个教室，我们说要把那个 reserve 下来，我们做我们聚会的场地。然后我们就交给一个同工去负责。 unfortunately 这个同工那一阵子是被很多的事情搅扰，他整个给忘记这件事。等这个到聚会的前2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在已经讨论细节了，说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忘记 reserve 那个场地，然后我们就要去再重新 reserve 场地的时候，人家已经说那个教室已经被180人的教室已经被别人 reserve 不 available。当时我们极其极其的愤怒，我们的一群同工，因为我们为这件事已经祷告准备了2年之久。然后我们一群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同工自己都大概都不好意思出现，所以我们与其他的几个同工一起讨论。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七嘴八舌都在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就在埋怨他。我想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的流露。但是 complain 完了，事情还得做。那个时候我们中间一个传道人，那个阿姨她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有5个同工，我们在那里安静下来，我们说祷告看神怎么做。当我们在祷告下来的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很奇怪，大家一开口，5个人，我们有5个同工在一起祷告，每个人的祷告都是在认自己的罪，没有人去在责备那个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是那样祷告的，祷告说求神，求你赦免我。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这个 team 出了问题，我们都有份。然后我们就5个人轮流祷告，真的是流着眼泪在那里认罪。祷告完之后，我们说我们那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弥补的方案。最后我们就长话短讲，我们就在学校看到一个小的那个，我们小学校有个小的戏院，然后那个戏院上面呢，就是相当于地下室，上面有一个。中国叫多功能厅，那个里面可以做搞舞会什么，稍微大一点，但是那一天也被 reserve， 所以只有那个小的戏院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reserve 下来，勉勉强强，我们估计可以塞进去200人，就是你加各种各样，把所有的空间讲台都用起来，200人，我们就想那就这样了，反正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就这样做，然后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到那个聚会的那一天，那是一个礼拜六。我们是6:30开始吃饭，我们4点多我们的同工就去准备收拾场地。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上好像一群那就是那个大多功能厅那个一群人在忙着准备走。然后我们就去问他们，我们说你们这个场地你们还用吗？他们说我们这个场地我们 reserve 到晚上10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用完了。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既然你们用完了，我们可以接过来用。他说只要学校同说你们可以用，我们就没问题。然后我们就赶紧到处找电话，打到学校主管的人，学校主管的人说这个场地是他们 reserve 的，他们付钱的，他们说你们可以用，你们就可以用。然后那个团体呢就跟我们说既然这样，你们把我们场地清理一下，我们就给交给你们用。但我们的当时有我们团契的同工，教会的同工，大家一起现在非常愉快地给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有足够的人手做这件事。然后那个团体他们一高兴，他说我们还剩了很多很多的吃的，我们也都给你们留下来。然后最后光那个水果我记得就是那个这么大的那个筐，好几筐就放在那里。那一次等我们把那个场地清理开，我们把桌子摆上，吃完饭最后开始聚会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是那个聚会的主席。后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同工都开玩笑说，完了之后开玩笑说你今天晚上真是 chairman。 为什么呢？从聚会开始我们就不停地从各个地方找椅子，因为人远远地超过我们所能预计的。最后长话短讲，那一天晚上那个场地一共坐了430人，然后那一天晚上有将近30个人觉知。当那个30个人站在前面站了满满的一排的时候，你说我们所有的同工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挺能干，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实际上那一次聚会完，我们所有的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感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在这件事中，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这样一个经历，真正的让我自己知道了很多时候什么叫真正的服事，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事。也是我也期盼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在我们中间要有一些受一些造就，神要差派你们出去要服侍，我想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要扎稳。 OK， 最后呢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小结，很快的 wrap up。 首先呢，有一个，我希望借着这一节经文，我们大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个反思，说，首先我们 review 我们的服事，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我们到底是在侍奉殿呢，还是在侍奉神？另外呢，这一节经文也提醒我们在服事中真正的经历神，而不是抬高我们自己。OK， 这里讲到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要我们要我们的服事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OK， 最后特别跟大家分享一点，神让我们学习玛利亚，但是我们还是要帮助我们身边的马大们 ，OK， 我们现在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一起盼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事。这个比如说我们最近的永来弟兄在准备这个 worship team Sunday worship 的一些需要，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 team 起来，大家 take turn 做事。那个 Mars 弟兄呢在准备厨房，我们以前老是一群弟兄固定的在那里，每次都是他们在做饭。那现在 Mars 弟兄也在想办法有更好几个组能够起来分担这个负担，不要让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成为马大使的一个服事 ，OK。另外我们也有很大的需要，不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都有很大的需要。今天大家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今天是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妻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我们教会服事齐敏弟兄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做领会，赵辉姐妹在后台她的翻译我们很难过他们要离开，我们可能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家庭这个 summer 之后也要离开，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服事的需要，我们希望神能够兴起我们中间更多的弟兄姐妹去填补这个空白不要让一些弟兄姐妹总是在这里成为这样一个超人式的一个工人，我们期盼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摆上自己的一份，我们这个神的这个家能够真正的在这里做盐做光。好，我的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里，我们来最后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亲近更亲近》。
亲近更亲近，近处心怀，亲爱之救主。
请姐妹来唱。 一起来。
亲近更亲近，众生亲近，直到荣耀里，火冒一泡温。亲近更亲近。
主，我们谢谢你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的主，你把我们的心做成你的圣殿，亲自用你的宝血来洁净，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借着我们的心发出一生的果效，让我们有福分有机会参与到你的圣工当中。主，你当初是如此的爱马大玛利亚，借着他们的服侍来调整他们的心态，借着他们的服侍让他们自己与主更加的亲近。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畅通的流通的管道，让你的恩典让你的慈爱借着我们能够流淌出来，借着我们一点点的摆上时间服侍，能够让其他的人得益处。主，谢谢你今天这样宝贵的话语啊，借着我们的弟兄能够被释放出来，来让我们的服侍主的心态得到调整，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当如何去得到那不可缺少的那不可被夺去的上好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就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你已经恩待了我们，在过去兴起这么多的同工，在我们当中持续的凭着爱心摆上自己。我们在这里也带着信心来祈求，也相信你必会兴起更多的这样懂得服侍，懂得借着服侍与你亲近的同工，在这个教会当中被兴起，能够讨你的悦纳，让你的圣工能够不断的被开展下去。我们谢谢你，就求你照着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来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忙在主恩，天上万金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
请坐。我们首先谢谢陈金弟兄今天本着他在主里面的领受和在主里的经历给我们分享这一篇的信息我们会不会允许他的这一篇正道成为他的最后一篇的正道好，大家都很欢迎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的 在主里面一方面自己成长，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想花一点的时间哈，欢迎